出炉。
暗影弥漫之夜，为你打开台灯，聊影视，谈动漫，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影漫台灯，异度侵入 ID Invaded 第四集，认识宇宙另一端的陌生者。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自己发光。 Hello， 欢迎打开影漫台灯，我是跟你聊聊影视动漫一起追光的刘芳。那么之前的几集呢，我们都一直在讨论异度侵入这一个动漫，那么也是在2020年非常火爆的，评分很高的一部动画作品了。那么这部动漫中呢，我们之前说到呢，关于人的意识啊、罪性啊以及善恶这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许呢就是我们在讲的会有一点抽象哈，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解呢，可以去找之前的几集来先听一听，看看有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讲异度侵入里面所包含的一些信仰的哲学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之前也说了哈，这个13集的动画呢，每一集的小标题都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自己的一种反思哈，甚至有一种对信仰的询问。那上一期呢，我们就解读了，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合异度侵入最后几集的一个剧情和副标题，来谈一谈如何在这个动画中刘芳进行了信仰的一些思考。 ID Invaded 异度侵入的最后三集，我们说到了它的小标题哈，我甚至觉得呢，这三集中有一种伪神，就是假神与真神的一种辩论。怎么说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11集的小标题，就是如创造世界的神一般。那之前我们不是说嘛，这部番剧它是有两个主线的大谜题的，其中一个是关于加爱流，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 John Walker， 就是这个好像跟每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这个潜意识里面都可以看到的这个形象有关系，就是 John Walker 他到底是谁，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在一系列的解谜之后呢，就发现原来这一切犯罪的幕后黑手确实就是 John Walker， 并且呢在现实中找到了他的真身。那找到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个 John Walker 他的上帝情节。怎么说呢，原来呢是明侦他们发现了这个 John Walker 他似乎对7这个数字有非常过度的一种执着。那在动画中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这种过度执着，就是 pretentious， 也就是说表现了他一种对于掌控的那种极端扭曲的一种欲望。还有对这个7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连环的这个发现的，比如说之前的一系列的连环杀人犯，他们刚好一共7个人，被害者也刚好是7个人，而且呢 John Walker 呢操纵这些犯罪者他们的作案时间就好像是1周7天上班一样。确实 John Walker 这个人的真身他没有直接杀人，但是他是亲手制造或者说他亲手控制了一系列的杀人事件。而明嫖呢，明嫖秋人哈，这个男主角正是被 John Walker 设计成了这一系列世界的最后一个连环杀人犯，同时呢也是 John Walker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制裁者。所以这个 John Walker 其实自导自演了一场扮演上帝的游戏，从创造就是创造了一系列他的掌控当中所制造出来的这些杀人犯，到审判就是他制造了明嫖秋人去审判去制裁他们，然后呢甚至乎他到最后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操作，就是他杀死了自己，自杀之后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意识留在了井当中，就是通过那个仪器啊留在了这个井当中，然后他就认为自己从此获得了永生。就是你看他这个简直就是妄想，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神一样的这种状态哈。所以就是反观呢，对比之下这个主角明嫖秋人，虽然他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 他曾经也认为要以自己的手法去制裁罪犯，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情。那当然尽管如此，他已经堕落成魔，而且呢被深深的捆绑在这个罪恶的深井当中。所以就是必然的，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手去获得所谓的正义、审判和救赎的。不过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讽刺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或者对比之下呢，比起那些自认为没有亲手犯罪而自诩正义的 John Walker， 反而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已经是恶到极处的明朴秋人，或许他更接近真理和光明的本质。好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上帝情节的这个变态哈，就是十一集的标题，如创造世界的神一般。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最后一集，也是先说它的标题，就是宇宙另外一端的陌生者。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 John Walker 那种人为的臆想之中制造伪神假神的这种讽刺。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就是异度侵入当中，它包含一种对真神的寻求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作为名侦探的明朴秋人说，我正因为穷尽自己的智慧，才会心怀期待和希望。有时重要的是寄希望于那个在遥远宇宙另一端的完全陌生者。
Sometimes it's important to put our hopes in a complete stranger who lives in a distant universe.
那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这一集的小标题了哈。其实呢，如果这个世界上它真的是存在，或者说这个宇宙中啊，它真的是存在一个创始城中掌握世界运作并且审判万事的这样的一个神，那它必然是在完全的另外一个次元，另外一个宇宙的另外一端的一个陌生者。这个神他必然是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的，对吧？怎么可能不陌生呢？根本跟我们不是一个维度，不是一个次元的。那这里呢，在结合明朴秋人他对于智慧这个东西的一个看见之后，我觉得他的这句台词是非常有圣经思想的。那明朴秋人说，正因为我穷尽自己的智慧，才会心怀期待和希望，而且他是寄希望于那个遥远宇宙另外一端的陌生者。我就马上想到了圣经的一段经文，叫做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个陌生者，这个完全另外一个次元宇宙另外一端的这个陌生者，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当然是陌生的，因为他是那个至圣至高的那个神，我们根本触及不到，不在一个维度。那当我们认识这个跟我们不在一个维度的这个神的时候，那就是智慧的开端。然后我们当有了智慧，我们便心怀期待和盼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圣经的思想在里面的。那说到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在第十集里面，这个第十集呢，它的标题叫做多美的一个世界啊，就是 What a Beautiful World。 这一集呢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呢？也就是说在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之中呢，明朴呢他进入到了一个井中井，类似这个梦中梦哈，这梦里面呢在下一层的梦。而在那个梦中的梦呢，明朴的妻子和儿女还在他的身边，就是没有离开，一切如常，然后就是还是过着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然后明朴呢，他也不是罪犯，他还是那个年轻警探，还有家人在旁边。那由于这个梦中梦的时间流逝和现实呢是相差甚远的，在上一层梦境只过了10分钟，然而在这一个美好的梦境当中呢，不知不觉就过了3年。而明朴秋人似乎也在这个梦境当中呢，他就觉得这是他所接受的一个现实了，他不愿意去离开啊，又有他的家人，而且他又好像可以在当中就是似乎有预知未来的一种能力，就是他好像看到了某一些跟曾经的相关的一些事件，然后但是因为他已经经过了那些事嘛，反正他就好像很知道中间的线索是怎么样，所以呢其实他是很难于去离开这个非常理想的梦境的。 当置身于那个渴望的回到过去的这个梦境，他应该如何选择来面对现实，又或者到底哪一个才是现实呢？就像《盗梦空间》最后的一个场景所留下那个一直旋转的陀螺一样哈，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停下来或者是不停下来。那在最终没办法，即使三年过去了，这一个虚幻的梦境和潜意识之井，它也是面临崩坏的。就是说明朴秋人他不得不面对他这个美好的梦境的一个分崩离析，他不得不需要回到孤身一人被禁锢于牢笼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当明朴他其实非常痛苦的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面对这个即将结束的梦境的时候，明朴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很紧张在问你们都在吗，你们在哪里，就好担心你们怎么样。然后他的妻子女儿就很平淡的说哦，我们都在啊，我们都很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在家。然后有两句台词我觉得是非常触动我的，就是他女儿和妻子就对明朴说，你一定要回来哦。然后他含着泪就是回答了一句，嗯，我一定平安的回来。随后呢，就是他就离开了这个破碎的这个梦境哈，回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要完成他接下来的任务。他最后打的这个电话就好像是在与天国的妻子和女儿所进行的一段对话，而且就是非常非常应景的，就是这个动画它的片尾曲有一个非常撕裂的一句歌词，就叫做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只有在那一边与你相见，除此以外别无他路。那么我们相信有 the other side， 有另外的那一边吗？明朴秋人他被这个世界和他作为一个罪人内里的那种罪所啃食着，但实际上他只不过祈求的是可以和妻女的一种团聚，但是他已经没办法了，他深陷在这个罪恶当中，而且在这种扭曲的执念和挣扎当中。包括像是那个加爱流的真身，这个女孩她也是正因为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共存，也一直求死不能，最后他也没办法，他只能再选择回到那个困住自己的箱子里面，只能在那个地方继续活着哈，然后等待有可能被救的那一天。而不管是明朴秋人也好，不管是加爱流和他的本体也好，他们所等待的这个救赎就只能是寄希望于那一个宇宙另外一端的In a distant universe, in the other side, 在另外一端的那一个完全的陌生者。而他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他不再是那个陌生者，于是他亲自来到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井底，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洁净血肉为祭，来为我们掘开一个可以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和出口。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eeper,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You are here.